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上这个观经释铁书，今天应该就要做圆满啊，我预计是如此，应该不会有意外，因为剩下一点点而已哈。那么上一次呢，已经到了这个128页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下品下生这一段呢还没有讲完，所以呢我们一样126页呢的这个经文还是把它重新念一遍啊，126页的经文，佛告阿难即为提息，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忤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因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之事，种种安慰，未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有告言，如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自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观世音大士自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以欢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者，是名下辈生想，名第十六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下三品全部都是造恶业的凡夫，临终的时候才忏悔，碰到往生善知识，为他介绍净土念佛法门，那么具足三心啊，念佛往生的。尤其是这个下品下生，平常造的恶业是非常的重，像这边经文写到的啊，做不善业，乃至呢具诸不善啊，忤逆十恶，通通都造。所以呢，以他造的恶业这么重，这一生结束就应该是要堕三恶道，甚至呢忤逆罪没有忏悔，那一定是堕无间地狱。那么时间呢一定很久，经历多劫，受苦无穷。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应该是很苦的啊，不会，我们一般人讲不得好死啊，这种人真的是这样啊，临终的时候不得好死的，是很苦的。但是呢，他可能宿世有善根福德因缘，所以呢还能够碰到往生善知识，为他介绍净土法门啊。那么之前有说了，种种安慰未说妙法，这都是呢先把他的这个状况呢先稳定下来，让他能够听得进去这些净土法门啊。那么教他念佛，鄙人苦逼不遑念佛，痛苦到没空念佛，念不出来啊，没有办法很安心的啊去观想念佛啊。如果照之前我们看的注解，主要是讲不遑念佛是没有办法没有空啊好好的观想念佛，所以呢这个善知识就告诉他，那既然这样，那你就用持名念佛大声的把它念出来啊。所以因称啊无量寿佛，而且要很至诚恳切啊，如是自心令生不绝啊。上次我们用一个形容词，好像用喊的一样，非常恳切的用呼喊的一样啊，救命啊，类似像这样子哈、哦，那就请阿弥陀佛救命啊，这样子哈、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无量寿佛，这样哈、哦。那么称佛名故，所以灭罪，用至诚心、深信心、回向发愿心这样三心去念佛，所以每一念当中都能够除罪。所以终于能够往生，感得阿弥陀佛现前，只不过他自己业障的关系看不到佛像，他只看到一大朵的莲花，金莲花很大一朵，犹如日轮很亮。所以呢犹如日轮有这么一个两个意思在，就是很亮很大啊。那么住其人前，那么就得到佛接引往生了。所以原则上呢，这经文我们上礼拜就是讲到这里，那么注解呢就是在128页，这128页的这个第一行啊，我们就说呢啊，稍微再复习一下啊，再念一下没关系哈。命延不久，就是呢临命终时，遇善知识 啊，这是第三小句。第四小句呢，善人安慰教令念佛，但是呢，因为业障太重，所以呢，不是很能够了解，也不是很能够安心的下去念佛。所以第五段就说呢，此苦来逼，无有得念佛名。所以这善知识知道知苦思念，知道他被苦所逼，所以没有办法正念来观察，没有办法正念观想，所以转交口称弥陀名号。啊，这个我们已经上礼拜有强调过哈。那么第七名念数多少，就是十念，令生不绝。经文写的如是自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所以他这边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念数多少，就是要十念，而且要生生无间，啊，就是经文写的令生不绝，没有间断，啊，没有间断，啊，所以就各位就可以想想看，如果他这么苦，如果他没有很至诚恳切，他就不可能做到呢生生无间。如果他不是深信，他也做不到生生无间。所以这里面他善根福德因缘如果都不是那么的三样通通具足的话，他即使想念，上两次已经跟各位举例过，痛到真的连大声念佛都念不出来，那就完了。所以这边下品下生讲的是他起码还可以呢令生不绝，具足十念啊。那么这个怀感法师在《四净土群疑论》里面有强调，一定要具足十念，要十生啊。这是怀感法师在《四净土群疑论》强调的。但是一定要十生吗？如果他念着念着念到第七声、第八声断气了呢？那这样有没有往生？没有，有啦。为什么呢？这个其实应该是说呢，怀感法师只是要强调，他必须呢没有间断。如果是念完十声，那我们这么说哈，我们假设问一个问题，他念完十声，用这么至诚恳切的念完十声，还没断气，那他还要不要念？对呀、啊，对不对？哦，所以不是用真的一定要那么的刚好十声，刚好断气，刚好往生，而是呢，怀感法师只是要强调那一念至诚恳切，深信佛可以来接引自己，一定要往生那一念心，要一直持续维持在那里，一直到临终断气，这个才是要紧。否则的话，那如果说那好，那我刚才举例七八声，那如果请问他如果才念两声就断气，那是你就判断说啊，这个人大概没有往生，因为念不到十声，因为他只念两声。但实际上他已经很至诚恳切的，但是因为实在身体太虚弱，实在太苦，所以呢很大声的念佛之后，念了两三声就断气，也有可能啊。所以你不能够说啊，他没有满十声就不能往生。所以呢，上礼拜的讲义啊，上礼拜讲义这个第三行啊，第三页最后这个啊，那如果你没有上礼拜讲义，请你看电脑这边哈。那么念数多少这一段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如果你需要去参考，那么就看《传通记》这一本哈，是938页到939页。我们直接就看这个《无量寿经起信论》。《无量寿经起信论》是彭继清居士啊所写的。他这边呢，他去讲到十念往生还是一念往生，因为他在注解的是《无量寿经》的经文，所以他这边讲说呢，首言一念自心回向即得往生，那是因为无量寿经的经文有这么一句话啊，一念静心，若一念心念于彼佛啊，那即得往生。所以成者成能于一念信入，真正能够完全深信，入了这个佛的本愿功德海当中，真的完全相信，入得了佛的功德摄受当中。 所以何须更论种种功勋，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唯此一念，更无二念。这是讲到佛法最究竟的地方。你说那怎么是一念没有二念？因为我们众生念念相续，念念是生灭的。既然是念念生灭，请问哪有一个实际上的念？生灭生灭都是虚妄的，前念生后前念灭后念生，这一念灭后念再生，我们的生命五蕴相续，其实都是这种状况。只是我们凡夫因为有我执的关系，就把这种念念相续不断的五蕴合合当成里面有一个实际上的实体的我。我的心，我的身，我的生命，我的五蕴等等，总觉得这些念念相续虽然都是生灭，但是因为它是相续不断，前后有一定的关系，用什么东西做联系？用我执。前一念是我，这一念还是我，下一念还是我，所以念念相续都是认为是有一个我在。我们是被这样的一个假象骗了，所以大乘佛法告诉我们，既然五蕴里面都是生灭，因缘和合生灭相续，请问这哪有一个实体的我？所以他这边写到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唯此一念。他讲的是说，如果这一念呢是迷惑颠倒，就像十二因缘里一样，就这样流转下来，一直在流转，一直在流转，没停，一直没停。但是我们看不穿这种现象，就认定有一个我的生命，我的灵魂在这里面呢，生死轮回。你要把它看穿，这个我也不是实有的啊，所以他才会说呢，唯此一念，更无二念。是从这个角度去讲这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那一念迷惑颠倒，那一念心倒过来，真正觉悟了，真正能跟中道第一谛相应，真正跟真如实相相应的话，就是他讲的这个发真归元成等正解，也唯此一念，亦无二念。所以无量寿经讲的一念往生讲的是这一个，不是数字上那个一二的一。他引用大智度论里面说的行般若波罗蜜者，一念中能善十方一切如何、哎、能善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为尘，一念之力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教里面用的那个一念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能够体会这么一个道理，在下去念佛，如是念佛、哦、他讲的就是你能够体会那种一念、啊、其实就是一心了，他只是用成一念，另外一个用词就是一心，就是大乘起心论讲的真如啊，就是一心，就是真如，诸法实相。啊，你能够这样子来念佛，即念是佛。你当下这一念心，即是佛全体。啊，佛性全体，所以即佛是心，即念是佛，你也可以改成即心是佛。所以它倒过来，即佛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非内非外，无复无脱，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一戒指许。戒指形容很小，没有一个地方小的像戒指那么小，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哪里不是阿弥陀佛，哪里不是无量寿佛，全部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一切都是。所以乃至离即离非，顿入如来大光明藏啊。离即离非就是真正的中道第一谛啊，如来大光明藏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啊，你也可以这样简单的解释。所以这个彭济清居士他就是讲这件事情，讲一念往生指的是这个这样子的一念 啊，不是说那只要数字上的一念。所以我们刚刚本来是在讨论到底要不要一定要具足十念。如果用刚刚这样子彭继新的解释，你能够念到能够跟这样的一念一心相应，跟阿弥陀佛的佛心相应，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你就入了弥陀的愿海啊，哪里还要去算数字多少生才能往生呢？就是我们心没有办法一心，还会呢打妄想，尤其临终的时候没有办法一心投入这个弥陀的佛号里面，一心相信弥陀的本愿，一心相信佛一定可以来接引我们，来度化我们，还在那边怀疑，还在那边哦，这边很痛，哦，那边很苦，那如果佛没来接引我掉到地狱去怎么办？当你还会这样子的一个三心两意的时候，那你就算到十生又如何呢？哦，所以不是用那个数字去算的。你说那这样怀感法师为什么要这样写？哦，他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你透过这样的数字你来摄心，我的理解是如此。如果你十念念完还是没有办法感得佛现前，那你再继续念十念，你把你的注意力就专注在都十念十念十念这样下去。这也有法师是教念佛是这样教的。那甚至来说啊，这个十念十念哦，这个一下子算不清楚，算到七八就不知道念到第几声的这样，所以就教三三四。啊，左边三声，右边三声，中间四声，哦，每一次念佛就很注意的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声，哦，然后呢就这样三三四三三四，然后就一这样子算一口气念十声，用这样来训练自己，乃至到临终的时候，你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自己能够专注。那么那一念专注心的表现，就是一种自诚心的表现，就是一种深信心、回向发愿心的一种表现，一种做法。那这样的话就无可厚非，你算数字算十只是用来摄心，用来安住你的心能够在佛号上。好，所以墨学特别引用这个彭继新的这段话，其实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你算十声，一定要十声，也没有说一定错。但是说一定要十才能往生，要十声才能往生吗？这个就没达到问题的关键点了。啊，所以下面你看，彭继清居士虽然强调那个一念，他接着又说，你看，持名一法最为简要。行者初发心时，贵有定客，每日或千声或万声或十万声，从少至多，由善入定。哎，这两句话最重要。啊，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个？因为我个人还有看到很多同修都是由多入少，常常都是一开始发勇猛心，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念一万声，结果一个礼拜下来，欠佛菩萨欠好多万。所以到最后就说好吧，那好，那没办法啦，我每天念五千声就好。你看，不是由少由多入少吗？哦，所以他这边写的由少至多，哦，但是也不要一下子就太少，每天规定自己只念十声就好，都不用五秒钟就念了嘞，那有什么摄心的功能呢？哦，所以也不能开始太少。哦，你说那要多少？黑地卡地丁，你自己定，你不要问我，因为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不一样，你问我，我把你定错了，你怪我，对不对？你自己定。哦，怎么样才能够呢？每天都做到。哦，那目的呢？就是他第二句由善入定，你帮助自己，规定自己这个功课，就是要让自己在这样的功课里面，你好不容易。就是利用这段这么短的时间 假设只有五分钟、十分钟，乃至只有二十分钟，你是每天利用这二十分钟，好好的训练，如何很快的从散乱心，就能够把心定下来，安住在佛号上。就像我们刚刚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啊，我们这样念半小时的佛号，你看他刚开始那个地钟也是慢慢敲，越敲越快，越敲越快，目的还在哪里？因为你越来越能够摄心。越能够专注，所以这时候念快，你不会打闲岔了，好，所以有这个效果在。那你说每天半小时而已，啊，如果还有在上班的，没有上班的我就不讲了哈。还有在上班，还有家里很多事务要处理的，能够这样像刚刚这样每天半小时很专心的念佛，不错啦，啊，你每天都不缺。能够一开始能够有做这样的维持，这样的定课 OK 啦，不错啦，之后慢慢再累积上去，那累积上去，我们都是我的标准都是我们在家的凡夫，而且是有上班在家的烦恼深重的凡夫，所以我标准都定很低。如果你要去面对那个出家法师们，那你标准真的足低哦，所以只是要把握住这两句原则而已。然后，所以随其念力去可往生。然后呢，他下面就写了：文明虽获利益，然未得往生，终会究竟。看清楚啊，不要误解这三句话哦。如果你了解了念佛法门，结果最后没有往生，终非究竟。他的意思是这样。你虽然知道念佛法门殊胜，功德殊胜，但是你没有这一生没有真正得到往生，终非究竟。为什么？生死未断故。啊，何如一念往生，直超三界，其为利益，手可比轮。所以最大的功德利益就在这后面这几句话，还有什么功德比这个更大的呢？所以他说呢，如果你真的能够一念相应而得往生的话，你就一往生超越三界。那个利益不是只有你懂很多佛法，懂很多念佛净土法门，那又怎么样？你懂很多并没有办法真的往生，那利益就得不到啊。那么他下面这个问答刚好就是我们在讲观经下品下生这个。他说呢，你看观经下品都是生时饥饿啊，都造恶业，只有临终的时候回心。那么此云唯除忤逆毁谤正法何以不同，那是无量寿经。所以他在注解无量寿经，所以他用这样的两经的对比。这个问题我们上礼拜就讲过，答：如实回心，一念念佛，无不往生。所以他还是贯穿前面他解释的一念念佛，所以就算平常造恶业的，即使是下下品往生，如果你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如此的回心，啊，回心就是一者忏悔，二者你具足善导大师讲的这样的身心，自诚心、深信之心、回向发愿心，然后呢，在这里面一念念佛，真的念到能够呢跟佛的愿力相应，念到能够抗衡过去所造的恶业的业力，无不往生。所以以佛本愿力故，但恐障身最重，善有难逢。所以什么叫做障身最重？不够福德因缘，不够碰不到善知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碰到了给他开示，信愿难发，发不起来，信心生不起来，愿心生不起来，这就是障身最重。这时候他用一个譬喻，佛虽然大慈大悲，佛的愿力、佛的智慧不可思议，但是呢，他说好比日光浩浩，不照身盲，眼睛本来就瞎的，他怎么样也看不到太阳光，所以他又，这是第一个譬喻。第二个譬喻，恒河滔滔，那么多水难消可鬼，为什么？业力所感， 看到恒河全部都是火河，不是水，不敢喝、哦、所以这完全是自己业力所感的，这才是最可怕的、哦、所以后面 这一段就特别警告我们，虽然观经讲得这么清楚，是可以临终的时候回心念佛往生，但是这里面但恐葬身最重。好，以上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彭济清的《无量寿经起信论》把下品下身讲的这个念佛多少声啊，把它做一个综合来解释啊，所以不是用念多少声来决定的，但是经文写得很清楚，一定要能够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你说那这样的话，那人家怀感法师的确就照经文来写，要具足十念呢。就十个不能少哎、哦，那这时候要做文章，那什么叫具足？数字上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算到十就具足十嘛，所以那个具足两个字，得要是合乎能够往生的条件，那才叫做具足。我也可以这样解释啊。而不是纯粹从字面上去讲的，就是要具足十身、哦、所以这但看是怎么样去解释这个经文，因为要掌握住往生真正的关键是什么。你临终的时候业障那么重，凭什么你念念十声佛号就可以往生、哦、这常常被我们修净土常常被人家问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你如果真的能够抓到问题的核心，你就能够很清楚的去解释所谓的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是怎么个说法。好，所以呢128页第三行他说，第八小句说明的是除罪多劫，因为你这样子自心念佛，所以呢你就能够呢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那么这个呢讲义里面说请看观经传通记940页第三行940页、啊、传通记940页第三行这边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罪灭所以能够往生，请问他是灭罪体业体罪业的业体，还是灭业用？答，除掉的是千业能够感果的用，千就是感的意思，他拿掉的除掉的是感果的用，他是不是灭掉业体？业体其实就是种子啦，如果从唯识的角度来说，他没有办法灭掉种子，那功夫没那么好了，他的般若智慧没那么高哦。所以情疑论里面讲到不灭种子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种子业体要到断惑起码像阿罗汉这样才能灭。所以恶逆之人临终的时候呢，虽然那个业的种子业体还在，依念佛力故，除灭的是业的系缚的那种功用。也就是说，如果呢他造的这个恶业本来它的作用是什么，会把它拉到三恶道去，那么现在透过信愿念佛临终的时候，就把那个拉到三恶道去的那个业的用给它停下来，让它呢起不了作用，而是佛的愿力加持之下，佛的力量这边的作用大过于业力的作用，所以能够往生净土。好，所以他下面譬喻这个例子也 OK 啊、也还不错，只不过呢这个香要真的很香。他说呢，一闻妙香不闻恶香，恶香还在，但是因为那个妙香呢香味真的很重很浓，大过于那个恶香，所以呢进来就闻，哎，只有香味没有臭味、哦、是这个意思、哦、所以那个臭味的那个臭味的那种分子还在空气中，但是已经抵不过香味的浓度，所以呢你进来就闻不到臭味。最怕的是什么？ 香香臭臭的，我那个就很难过。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哦，这个本来这个房间里面都是那种香港脚的味道，还喷那个香精，受不了。OK， 好，回来。那么课本的128页第三行哦，第九段，明临终正念即有金花来应哦，所以呢，这个金花。善导大师没有注解，那么一样的《传通记》940页这边就有比较详细的注解。哎呦，是不是？对了，目前看到这样哈，这个《无量寿经解》，目前基金会只剩下桌上那几本，哦，所以呢，两个办法，一个办法你赶快请回家去，第二个办法以后呢，如果你真的没有无量寿经解的书，那就只好请你拿无量净土大经科注，科注那一本呢，内容一样是无量寿经解，只不过是有老和尚净空老和尚的那个科判加在里头，但是页数呢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上课完全一样，那你要自己翻了。所以呢，这个请今天结束之后，请你们把观经传通书想要带回去的再带回去，因为再不带回去我们就收起来了，因为那个柜子很小，每一次你们都不愿意带回家。我们同事跟我反映说那个很挤啊，你们怎么放那么多书在那里哦，所以无量寿经解以后也不会放在那里，请你们每个礼拜自己带来，如果没带来，那就只好看我的电脑。那你要眼睛够好，如果坐太远，那眼字还是有点小哦。好，回到940页的《传通记》这边，他解释这个花是什么花。940的倒数第五行，他引用《群疑论》讲，他说他所看到的花呢，不是往生人的花，而是佛来迎接这个人佛的花。但是因为他这个人障碍重，不敢见佛，但见佛座犹不分明，还看不清楚，看起来很像亮亮的一个大太阳这样子而已，所以连花都看不清楚。只是呢，释迦牟尼佛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是朵金莲花，只是这个人看起来像日轮，是因为他业障重。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此人障重，不敢佛迎，但得金莲隐身净土。这个我没有办法同意。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本愿，有人有要往生的，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只不过是看他的这个品位高下，如果他上三品啊当中呢，就有报佛、报身佛来接引；如果呢品位低，他就是化身佛来接引。所以呢，不可能是只有金莲花来接引，不可能。第三个解释我可以接受，就是说这个花是往生者他自己的莲花，但因为他看不到佛。看不到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拿的莲花座，所以他只有看到自己要做的莲花，所以这说得通的，所以这个就是他讲的这个金莲花三种解释。好，那么回到课本128页的第三行后第十小段，明去时持疾，直到所归之国。那么经文就很短，如一念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前面的经文啊，指的是这两句，往生极乐世界了，也是一样，如弹指请，一念请，很快的就过去了。这是第四大段，第五大段讲的就是呢，到了极乐世界，这个莲花要多久才开？就是经文写的，于莲花中满12大劫，莲花方开，这三句。这个我们解释过很多遍了哈，所以呢，这边就不多加解释了。再来第六大段，他说呢，从观音大士下至发菩提心以来，证明第十一门中花开以后得意有意，有三小句。第一，明二圣未宣甚深妙法， 经文就是写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这句啊。那么第二小句名除罪欢喜啊，对不起，刚刚要到除灭罪法，为说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到这里，然后呢，第二小段呢是闻以方欢喜，闻以欢喜啊。第三小句呢，应时即发菩提之心啊，所以善导大师说呢，后发圣心，殊胜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发菩提心。所以这里面你看哈，那个经文我们刚说了，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啊，那么类似的下品中声，你翻回125页的第二行，观世音大势至以梵音声安慰彼人，所以只是换个词，梵音声强调的是清净。大悲音声强调的是这个菩萨的悲心，哦，然后122页的倒数第二行下品上升，122页倒数第二行下品上升，放大光明，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其人前为说甚深舍不尽。所以这三句各表一个菩萨的德，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完整，就三句把它联合起来，一定呢，菩萨为这一个下三品人花开说法，一定有放光明摄受他，然后一定是用大悲心为他说法，也一定是用梵音声，只不过呢，经文分三段，各表一句这样子而已，哦。好，那么回到这个128页啊，我们刚念的这个为宣甚深妙法啊，经文讲的是什么？诸法实相除灭罪法啊。那么对照一样，对照下品中生讲的是什么？为说大圣甚深经典，下品上生呢为说甚深十二部经，所以全部都是在讲的是甚深大圣的这种经典教理。所以你说那下三品花不开便罢，花一开菩萨为他说的就是这种最究竟甚深的中道第一谛诸法实相。可见这个下品中生、下品下生，他们在莲花里面待了六大劫，待了十二大劫，其实已经把自己的身心进化到某一个程度，否则花一开观音菩萨为他说这个，他有办法马上接受吗？如果身心不是清净到某一个程度，怎么可能能够接受呢？更何况你看下品上升没有多久他可以证出地，下品中升、下品下升只是没有强调多久才能够证出地，但是以此类推，为什么下品要说直接呢，就是讲到正出地而不讲低一点呢？因为他的用词就是甚深十二部经大圣诸法实相，所以菩萨直接就教这个下三品的人往生之后，直接就教他们真正的中道第一谛甚深的这种大圣法，让他们能够直接往登地菩萨的路上走。你说那众三品怎么没有讲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善导大师他要去做这样说明，上三品是这个学大圣的，中三品是学小圣的，下三品是造恶业的。虽然造恶业，但是呢经过在莲花里面的进化，他就可以是大圣的法器，中三品就不行，因为他有宿世那种学习的习气在，还要先 把这些习气，学小圣的习气先改掉，先转换掉，他才有办法。哦，所以这就是经文里面有这样的意思。那么请看这个讲义，上礼拜的甚深妙法观经义疏，他也解释这两句经文，诸法实相除灭罪法。他说罪从缘生，无有自性，就是罪性也是本空，也是空性。诸法皆耳，一切诸法事出世间法都是空性，都是真如，所以故名实相。只是配合前面讲的这种除灭罪法去讲诸法实相，所以呢引用普贤行法，就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的一段经文，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才是真正能够把业障消除。你只要看清楚所有的这个业障都是妄想，既然妄想就不是实有的，不是实有的就可以除掉。不过这里面要小心，看看着你不要误会哦，原来业障都是妄想，所以呢都是不是实在的，所以我即使起很多烦恼造很多恶业也都不是实在的，所以都没有关系。那就颠倒误解了。本来诸佛菩萨讲这样的道理是让你了解，不要被自己的这一种所谓的业障烦恼给绊住，你怎么样把它解脱掉，看穿它的虚妄，看到它的空性，看到它的真如本性，结果你把它倒过来解释，因为都是虚妄，所以造再多也无所谓。那不麻烦了吗？哦，所以呢千万不要误解哦。那么《四净土勤于论》里面有讲到这段话，哦，问曰：观经言下品下生十生念佛，于念念中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罪既然灭除了，所以才能够往生嘛。那么何故花开以后观世音菩萨还要为他说实相法， 说这种除灭罪法呢？若有罪可除，何因不葬身净土？为什么还能够往生呢？那是问话，你们以前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呢问的蛮有意思的，他还有业障要除，那为什么他能够往生？他为什么不，那种业障为什么没有障住他往生这件事情呢？所以他的解释，他说持有维系障未尽，所以呢观音菩萨才要为他说这样子的除灭罪法啊。那么可是呢这种罪障为劣，念佛善强是维系，所以呢不是那么容易除，但正因为维系没有办法跟念佛的善力相比，所以乘佛威神不妨得生净土，以彼罪人造重重造重重罪，很多重罪哈，五逆十恶嘛哈，所以业势力能感恶道，受苦无穷，本来应该是这样。然由念佛功德善根，消彼重殃感果势力，所以是把那个感果的力量给它消掉而已，不能牵引恶趣受生。但是呢，念佛行出细障犹在，也就是说维系的那个无明烦恼。我们这样念念佛，尤其是下品下生的人念佛是拿不掉的，没有那样的定跟慧，最主要是没有那样子的慧，那种慧功能不够，除掉不要说是无明惑，恐怕连见思惑都拿不掉。所以为什么我们净空老和尚要把那个念佛往生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把它定叫做功夫成片，本来没有这个词的，本来只有思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那么功夫成片纯粹就是呢禅定，能够因为这种成片的功夫把烦恼压住，只是压住而已，让它不现行，不会障碍你往生而已，并不是有能力 拿掉。哦，所以他这边就是这样写，你那个障碍、那个无明烦恼，其实包括见识或也有可能，都还是在的。所以花开以后，欲比二尊，未说甚深诸法实相，其人方能观法身佛。这时候他的智慧才够深细，啊，其尽智为细，使能除彼为细业障罪种功能，才能够拿掉那个罪的种子。液体啦，就是我们刚刚念过那个液体，所以才会说呢，要为他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也。哦，所以从这一段里面，他虽然是问那个问题，从这样的回答，我们多少就可以了解什么？各位不要担心自己业障深重，这样念佛念一念就能往生吗？只要你念佛能够压住你打妄想认为自己还有业障的这个心念，不要去想有没有业障，纯粹用十足百分百的信心相信弥陀佛的愿力，一定可以往生，是用这样子的心念。不要一面念佛，那尤其要临终了，哇，过去做这一业，那是要安怎？阿弥陀佛的来的安尼。如果你还有那个念头，你那个念佛功夫就压不下来，就没办法念念无间，念念相续，不再理会自己到底过去有多大的业，到底有造了多少罪啊？讲句白一点的，我们造的罪会像下品下身这么重吗？没有啦，到现在为止哈，之后你们会不会再造？我不敢担保，只是说目前看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大概也不可能造五逆十二具诸不善那么重。释迦牟尼佛在这边的经文很肯定的告诉我们，即使有这样子的众生，他还是有机会，有可能是下品下生的，所以不要担心自己。什么烦恼深重啊，业障深重，但是阿弥陀佛会来的，哦，光是这个念头就影响你念佛的正念，所以不要担心，要担心的是你对佛的信心够不够，你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是用真实心、至诚心，念念是不是一定要往生，是不是有这样的坚决、坚固的回向发愿心。这才要紧，不要在乎，不要在乎这个我到底还有多少业，还有多少见思或什么烦恼无明或还没断，要临终的时候就不要在乎，这个要赶快补这一句，现在要在乎，因为现在让自己的烦恼不断的起现行，代表你想要念佛你就念不下来。刚刚默学讲的不要在乎是临终那时候再也不去管自己还有多少烦恼多少业障，现在要念念要能够降服你的六根对六尘所起的种种烦恼，那要用念佛来降服，那就更能够跟你临终的时候相应，一起烦恼用念佛降服他。面对任何的境界就用念佛来降服他，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一种习惯，临终发现什么 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很习惯的就是专心念佛降服他。这个是我们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发菩提心 这件事情啊，这就是善导大师一直讲的下三品，是临终的时候虽然用至诚心深信心回向发愿心念佛，并不等于是菩提心，这是默学讲的啦。但是呢善导大师是强调他都是造恶业凡夫， 而且是往生以后才发菩提心，经文写得很清楚。哦，他只是没有像我讲这么白，可见他临终那三心不是菩提心，但是他意思其实就是这样。哦，这就是四铁书跟天台宗法师注解观经很大不同的其中的一点。你说那人家讲三辈都要发菩提心都错吗？我没说错，我只是说四铁书在注解这三心往生正因的三心，不像天台宗的法师的解释。哦，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哦，我没有说天台宗注解那三心就是菩提心是错的，我没这样说。哦，好，那么总结啊，这个整个下三辈啊，赞云下辈下行下根人十二忤逆等贪嗔自众偷生谤正法未曾惭愧毁前迁终时苦相如云集地狱猛火罪人前呼吁往生善知识急劝专称彼佛名化佛菩萨寻声道一念清心入宝莲三花藏众开多劫于时始发菩提因。刚刚默学讲的就是最后这一句，那时候才发菩提心呢。啊，虽然没有像我讲这么白话，但是呢，记诵里面就是有这个意思。那时候才发菩提心呢。啊，那么下辈下行下根人，这个应该大家都好懂哈。他的平常是造恶业嘛，怪不得是下行，根气太差了，下根。啊，那么平常造的恶业包括十恶五逆，那么当然用的都是贪嗔痴种种烦恼，甚至呢四众戒。杀盗淫妄，哦，全部犯，啊，乃至呢偷生其物、偷藏诸物、毁谤正法等等，都做，啊，那么而且还未曾惭愧，毁前迁，从来不觉得惭愧，啊，只有临终的时候，啊，碰到善知识了，他终于呢升起惭愧心，然后终于愿意念佛往生，哦，所以。到目前为止记诵里面讲到这边是到临终之前以前都不曾惭愧也不曾忏悔终时苦相如云集地狱猛火罪人前就现前了花报现前，哦，也就是说呢这接下来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最苦相痛苦相临终的时候是这种相那一定是三恶道因为那个是一种花报啊，哦接下来就是一手果果报，啊，哎，呼吁往生善知识，他用呼吁，之前我们解释过了，是一种对比。照说他平常造业造恶业这么多，不可能临终能够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殊胜因缘，但为什么可以？啊，这是我们上次讲了，他有宿世的善根，他过去可能也多少修点福报，然后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因缘，很殊胜的因缘，啊，包括他的亲属，包括他的道友，啊，愿意帮他的忙等等，他能够感得人，还有人愿意帮他找这种往生善知识，可见这个人并不是一无是处了，啊，毕竟还是有人愿意帮他的忙，哦，那么急劝专称彼佛名就劝他他竟然也能够接受所以这里面他就把省略了他真的能够相信他真的发愿他真的能够念佛所以这么信愿行三资粮具足化佛菩萨寻声道一念请心入宝莲一念请心就是他真的三心具足啊包括呢刚刚讲的念念无间生生无间啊三花藏众开多劫啊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讲义啊请看今天的讲义因为呢传通记它用的是三叶啊它不是用三花但是它有解释有的版本用三花有的版本用三叶所以呢默学呢就帮各位找了一下啊， 你看这个吉珠金礼忏仪用的呢是三业障重开多劫、哦、可是如果是往生礼忏记就得用的是三花障重开多劫、哦、所以呢这个如果用三业障重，传通记的解释是说十二忤逆不出身口意三业，所以呢结语这边呢就用三业障重。那么另外用三花，就是呢下三品都是有金，都是有莲花啊，所以才是用三花啊。那么一往生以后啊，有的要六大劫，有的要十二大劫，所以这个叫做障重开多劫，讲的是下三品的人往生以后莲花要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样的解释也 OK。一个是从临终的时候讲的是三业障重，所以花开多劫啊、哦。那么一个是讲往生以后那个三品的莲花因为障重，所以呢要多劫才开啊、哦。两个都有意思。好，回到这个课本啊，最后的三行，上来虽有三位不同，总解下辈一门之意尽啊、哦。整个下辈下三品解释完了。最后两行，前明十三观以为定善，即是委提自勤，如来已达。后明三福九品，名为善善，是佛自说。所以整个正中分就是定善两门啊，所以有定善两门，总解正中分尽，等于他自己在做一个结语。整个十六观就分成定善、善善两门，十三观是定善，后面三观就是九品，加上净业三福就是三善啊，所以三福九品是三善。以上这是正中分，接下来呢就是呢另外一分叫做得意分。我们先把经文念一念，说是与时，韦提希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极恶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待无生忍。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悉济，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善导大师说这个叫做得意分，请你翻到前面的二十一页，你看哈、哦，二十一页就是我们俗称的善导大师对整部观经的一种科判啊、哦。先有序分，再来呢，第二段呢就是正中分。我们刚刚念完整个正中分，就是定善两门十六观啊、哦，包括净业三福。第三呢就是得意分，就是从说是与时，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那里，到诸天发无上道心，这里就是得意分，还有第四分就是流通分。而这个流通分呢，他说呢是佛在王宫一会的流通分啊、哦，所以他这边写哈、哦，就是二十一页这边写此之四义，就是从序分开始，序分、正中分，然后到得意分、到流通分，这样四个都是佛在韦提希皇后内宫里面、王宫里面说的。还有一段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念到经文呢，另外一段就是佛跟阿难回到灵鹫山，其蛇窟山啊、哦，然后为大众传说，那是有另外一会，所以总共两会，一个是在王宫内一会，一个是在灵鹫山一会，所以善导大师把它分成整部《观无量寿经》有这五段。现在目前我们刚刚念的就是这个第三段得意分啊、哦。好，回到一二九页，他就说呢，这个得意分里面可以分成七段。第一段说是与时这一句，证明总叠前文深厚得意之相啊，就是叠前深厚，也就是说把十六观讲完了啊，然后呢接着要讲得意分啊， 众生所得的利益这一部分，啊，那么这就是讲他讲的说是语时啊，就说这些话的时候，白话的意思是这样。再来第二段，韦提希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讲的是听法的是谁？不是有很多人，而是真的就在王宫内，只有韦提希皇后跟这五百侍女。那当然旁边有两位弟子，一个阿难，一个呢目犍连、哦、再来第三，从应时即见极乐下证明夫人等于上光台中见极乐之相。这个话什么意思？不是讲完这十六关韦提希跟五百侍女才看到极乐世界哦，所以善导大师是说于上光台中见极乐之相。你看我的讲义写的是请你看43页到44页，也就是说43页的最后三行，这边是韦提希夫人请佛为他广说无忧恼处，他想要升到呢那个无忧恼处，不要呢继续在娑婆世界了，五浊恶世了。那么最后一行43页最后一行最后两句，尔时世尊放眉间光，开始呢放出来十方世界佛国土，让韦提希皇后看到。韦提希皇后看了之后，44页的第四行就说呢：“世尊，世诸佛土虽护清净，皆有光明。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可见那时候韦提希夫人就已经看到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就是129页善导大师讲的：“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实相。”是在这个时候就看到的、哦、他在玄义分在第一卷的时候其实就讲过这个话，他说呢真正刚开始看到极乐世界是从这边，然后见到阿弥陀佛是在第七关，而不是整个讲完之后，所以他把它分成两段就是这个意思，在129页这边分成两段就是这个意思，讲见极乐世界广长实相是在光台中见，然后见佛身及二菩萨是在证明夫人于第七关初见无量寿佛时即得无生之意。这个就是圣导大师的注解跟人家很大不同在这里，所以请你翻到19页最后六行，课本19页最后六行，这边他就假设这么一个问答，韦提希夫人说他得无生忍，为审何时得忍，出在何文？答：韦提得忍出在第七关初，经文讲到佛告韦提希啊，吾当为如分别解说出苦恼法，说是与时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音是至势力左右啊，那个就是在53页的经文，那时候韦提希夫人就已经见到，接住座里欢喜赞叹，积得无生法忍。所以善导大师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得一分、利一分，就是他讲的得一分，就很清楚的去讲到这件事情。当韦提希夫人得见佛身及二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得无生忍，非是光台中见国时。我们刚刚讲了光台中建国时，那个是44页那边，所以经文分成这样子两三段，一个是光台中建国，一个是见到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然后呢到了129页这边的经文才把它整理出来，这个时候才说韦提希夫人从第一关听下来，听到了第七关的时候，西方三圣现前，他就心生法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待无生忍，是指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待字呢，待字呢，以前刚开始读为什么用个待字啊？那么我有这样的困扰，所以我相信也有一些人会有跟我一样的困扰，当然也有些人没有困扰，反正就是一个字而已。但呢，有好几个意思啊，追上、赶上啊、急啊、字啊、连续啊、赶得上啊，乃至是逮捕啊、借续词、趁这个时候啊，或者是仅有的意思哈、哦。原则上呢，就是用的就是第一跟第二，能够到达 啊，极致的意思，极致无生人。那至于所谓的代无生人是什么境界呢？这个我们第二堂课再来继续。